大家好，非常高兴可以在 Will 的欢迎加上我自己的欢迎，欢迎你们来福音之家，就是 St. Helens 的中文聚会。我是 John，中文名字是吴江，武汉的吴，长江的江，是这里的其中一位牧师。我特别高兴今天看到这么多新的面孔，当然也很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我也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那在我们祷告在我们讲道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先调整一下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刚刚听到那段经文，并且明白了玛利亚的选择，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道，得到了你的认可以及表扬。我们现在请求你将像玛利亚那样的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同样谦卑自己聆听你的话语，从而能够讨你的喜悦，并且能够更明白你在福音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今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如果有人问你，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学生们可能会回答，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取得好的成绩，为了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处在职场中的人可能会有别的答案，他们应该认为最需要的是努力工作，讨好老板的喜悦，为了获得晋升，获得职业的发展。在听到了这个问题后，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最怕的就是长胖，我现在最大的需要就是减肥，所以对我来说需要做的事是注意饮食，锻炼身体。还有哪些人们取得最需要做的事呢？如果根据大家所消耗的时间来计算的话，看微信并且回应微信应该算是其中一个最需要做的事。还有，我想如果你去问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问题的话，他一定会回答，忠心的服侍我的主是我最需要做的事。那么我们最需要做的事到底应该是什么？我相信这里当中没有任何人要浪费他的生命，我们都会花时间来思考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然后按照这些优先次序来整理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认为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今天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应该会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路加福音的原先读者们觉得什么才是最需要做的事情？在上个礼拜 Tom 有帮助我们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的上一个部分，在那一段经文的开始，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对于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路加福音的原先读者们，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获得永生。 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可以使他们获得永生的事。通过上个礼拜的讲道，我们看到了依靠自己来遵守律法不是个方法。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标准确实太高，没有人能够像故事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那样爱他的邻舍，从而获得永生。那么这样一来，原先读者们和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在探索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正确的解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最好 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我希望在听讲到的同时，大家会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看第38节，我们看到耶稣走路的时候，他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家里。那么这家里有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是如何接待主耶稣的呢？其实正如单章上标题所写的那样，他们让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主的姿态。首先，路加描写了玛利亚的姿态，第39节是说，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那么马大呢？他采取了什么姿态呢？第40节是说，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其实原文的翻译是说俯视，马大被许多俯视弄得心烦意乱。就像你们华人非常讲究好客，重视客人，在接待客人的时候要表示很热情。同样的，马大应该觉得匆忙的时候，客人耶稣为他预备一顿可口的大餐是他一定需要做的一件事。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玛利亚那样无所事事的肯定是会惹他的生气，所以当他向主呼唤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主啊，我妹妹让我 一个人侍候，你不理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么主是怎样回答的呢？让我们一起朗读第10章41到42节。主回答他：马大，马大，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吃惊的答案？热情好客的马大希望通过忙碌的服侍来向客人耶稣示好，但其结果受到了主的责备。但是那个什么都没做的玛利亚却得了主的表扬，这不是完全搞反了吗？难道耶稣基督是奖励懒惰的人和惩罚认真的人吗？为什么主耶稣有了那样的反应？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去哪里寻找答案呢？让我们花些时间来思考，到路加福音的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学到了什么？其实有那么多新人可能觉得啊，什么都没有学到，因为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去年还有 九月份这个月一直都在思考路加福音的内容，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为耶稣是那被应许的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来开创了福音时代，福音救恩时代，要让所有悔改并相信他的福音的人可以承受救恩。那么自从这个月的开始，我们也探索了路加福音的第三个大阶段，我们看到了既然现在我们在福音救恩的时代，既然神开了一个救恩的窗口，主就将福音的使命赐给他的门徒，主耶稣差遣了他的门徒向罪人传平安的福音。父神的美意是把福音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同时像采取婴孩的那样的谦卑的姿态显明。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一个智慧和聪明的人的表现，就是那位自以为是的律法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神的婴孩。我们看到玛利亚愿意谦卑地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他的道，为什么他采取了那种姿态呢？首先他应该明白刚进入他的家的人尊贵的身份以及怜悯的使命，他的心应该充满一种敬畏以及尊崇。哇，神的儿子来我家了，他是那位被预言的要向贫穷的罪人传福音的基督。玛利亚也应该完全理解他自己的可怜的情况，他应该意识到他的无能为力，他的罪孽，意识到他无法爱神，也无法爱邻舍如同自己。既然他明白了这些，他应该要做出的反应对他来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可以想象玛利亚对自己的话语，哇，马大干嘛那样操心忙碌的时候，他不知道刚进我们家是水吗？他如果知道的话，他肯定不会那样心烦意乱的服侍，他肯定会放弃一切来听他的道，从而可以得救。所以玛利亚就采取了那个姿态，他明白如果他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他会得救，他会承受永生。玛利亚确实是宣对了，主认可了他的选择，回答马大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从他夺去的。那马大呢？现在让我们花时间来思考马大的错误，以及这个错误所具有的意义。其实我特别喜欢第41章主充满爱心的责备马大的方法，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显而易见的是主耶稣爱马大，但让我们认真思考马大所犯下的错误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在第40节，马大被许多服侍弄得心烦意乱。其实服侍这个词不管是在路加福音还是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个很积极的词，服侍主，服侍主的子民，怎么能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但马大的错误在于他因为许多服侍就弄得心烦意乱，无法专心听 主的道，就是主的可以让他得救的道。马大好像不明白，在这个福音救恩的时代里，得救是靠着听从主的道。听主的道是一件永生永死攸关的大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的是，马大对主采取这个姿态是很危险的。他不仅仅让马大陷入了操心忙碌的状态，他也让他可能因失去主的得救。在路加福音这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我们主人牧师 Henry 又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不惜代价的传福音。但圣灵启发这段经文的目的，应该是要警告我们，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服事来破坏我们跟主的关系，阻止我们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声音，听他的道。不管是原先读者还是我们，都要明白我们是如何获得永生的。我们获得永生不是通过我们的服事，而是通过相信主的道，也就是宣告耶稣的基督的福音。其实关于耶稣温柔的责备马大的那句话， ESV 英文版的翻译才是比较准确的。在原文里41节，主耶稣没有说马大马大马大最需要的只有一件，他说需要的只有一件。因为这个陈述的背景是如何获得永生，这个区别还是挺重要的。基督并不是说需要的是两件事，服事和听主的道。主耶稣是说需要的只有一件，那就是谦卑的聆听主的道。我们获得永生是光依靠聆听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道。这段经文的结论就是，为许多服事或者为任何别的事情而操心忙碌，无法养成专心听主的道的好习惯，不仅是不好的，而也是很危险。在我们现在的福音救恩时代，如果要承受永生，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聆听主的道。让我打个比方，我8月份去了非洲，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在我去之前，我去了我们家附近的诊所，为了明白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预备。哇，好可怕，他列下来了一大堆的可以患的疾病在那些地方。但我还记得他说，我去的两个国家，就是安哥拉和南米比亚，都有疟蚊，传播疟疾的。他说我要买预防疟疾药片，而且天天都要吃。但我问他不吃的话会有什么结果，他说最严重会死，所以没办法，一定要吃。我就买了这些药片，以便能够避免这个结果。我听从那护士的话语，天天吃药还是有智慧的，还是对的，因为可以避免死亡。亲爱的朋友们，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听从我们主耶稣的话语也是有智慧的决定。如果我们要避免永恒的死亡，承受永生，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养成天天阅读、天天听、默想主的道的习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个信息呢？我想这个信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 奇妙的好消息。第二是重大的挑战。首先，让我们承认，这段经文的信息确实是奇妙的好消息。主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要求，不是让我们依靠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的服事，或者自己的任何东西而得救。耶稣说得很清楚，需要的只有一件。我们为主的服事包含着自己的骄傲，有时候也缺乏爱心，也是更是关于自己的荣耀。这样看，如果我们要依靠自己的服事而讨主的喜悦，我们是注定要失败。但感谢主，我们需要的只有一件，那就是谦卑的聆听，并且相信他为我们 做了一些什么，就是他的道。这才是主所提出的唯一要求，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有这件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不只是因为有机会认识你，但也是因为你也有机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话，从而可以认识他，从而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希望这样，这会通过聆听，这样通过 聆听主的道，你也会愿意悔改，相信接受他。不管是对承认耶稣为主的，还是没有认识耶稣的，主耶稣的吩咐确实是奇妙的好消息。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也可以看到，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与马大的姿态产生共鸣？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感到因为许多服事操心忙碌？今天有预察者的预察，明天有预察，后天有 IGG， 周末要去聚会，还有 IGG lunch， 还要做 prep， 还要加上学习的责任、工作的责任，我们很容易会感到实在是太累了。这些劳累有时候确实是会让我像马大那样感到心烦意乱，无法专心听主的道。我们去服侍别人是对的，我们服侍的目的是让他们有机会像玛利亚那样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这是完全对的。但讽刺的是，因为匆忙地服侍别人，我们有时候自己却没有把握时间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这样我们虽然在身体服侍，但是心灵却是很容易苦干，缺乏应有的喜乐。如果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需要听主对我们的充满爱心的责备。 John John Mary Mary Katie Katie Tom Tom 林平，不好意思，我刚选了很多预察组的弟兄姐妹，但你也可以添加自己的名字。你为许多服事操心忙碌，但需要做的只有一件，坐在我的脚前聆听我的道。我们是不是需要悔改，相信主的话，重新养成好的习惯，天天来到主的脚前谦卑地聆听他的道？我刚刚讲的其实是因为服侍别人而忽略我们所唯一最需要的做的事。其实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应用，那就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而没有养成聆听主的道的习惯。 学习本身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认真工作也是值得赞扬的，锻炼身体也是有益于健康的，偶尔看看微信或者 Facebook 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我们不断地因为这些事而心烦意乱的话，没有时间来阅读、默想和应用主的话语，我们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陷入了如此的状况，主耶稣吩咐我们悔改，放弃任何阻碍我们的事。他让我们重新花时间做唯一需要做的一件，养成聆听他的话语的习惯。如果我们身体状况，不好意思，如果我们身体健康，但是灵魂逐渐的偏离福音的心理，这有什么好呢？即使我们在微信或者脸书上得到了几百个赞，但没有得到主耶稣的赞，这有什么好呢？我个人因为默想这段经文，已经做了决定，停止用我 Facebook 的账户。我希望我会持续的停止。我干嘛要每天花15分钟看30年前的中学朋友的度假的照片？太浪费时间。你们都在笑，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太没有意义了。特别是原来也不喜欢那个中学的同学。我可能少了几百个脸书朋友的关系，但我有更多的时间投资于远远更重要的与主的关系，而且我并没有失去任何一个我真正的好朋友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思考微信的用法，并不一定要完全退出，但有可能也可以思考。但是是不是应该控制你用微信的时间，免得它消耗你的太多的时间，让你心烦意乱，无法听主的声音，听主的道。轮到学习成绩以及工作的情况，如果我们学习成绩很高，可以找到很棒的工作，或者因为工作上劳苦可以晋升，但无法进入永生，因为没有时间来听主的道，这有什么好呢？回到我刚刚所打的比方，如果我们去非洲，我去非洲之前听了护士的专业建议，但没有天天吃 那些药片，这样把我的生活置于危险中，不是很傻吗？同样的，在福音救恩时代，我们如果没有天天坐在主的脚前，从而面临永恒的死亡的可能性，不也是很危险吗？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提醒自己，需要的只有一件，就是听主的道，那才是好的分。让我们更具体一点，需要的哪一件是什么？让我们思考，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会包括什么？其实我们最好用不同的方法来聆听主的道。我们可以天天抽出时间自己来读圣经，至少花10分钟。阅读，然后花至少10分钟来思考和默想，然后花至少10分钟来祷告。我们就应该来周日的聚会听讲道，这样讲员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顿可口的饭，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去消化。 如果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最需要提前阅读讲员要讲的经文，然后在讲到之后，比如在灵修时间，去默想所听得到，思考如何把它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对默想这个概念不熟悉，觉得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助，你也可以跟你 IGG 的组长们询问一下，他们会给你解释。查经小组在圣灵就是 IGG， 是第三个聆听主的道的好方法。查经小组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我们刚刚听了志浩和慧莲的见证，一起学习主的道，并且帮助彼此来了解主的道的意思，一起应用。这个礼拜我们开始 IGG 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已经受到一些鼓励，我想加上一些鼓励，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听主的道的渠道。有人可能会说，哇，这样看来像玛利亚聆听主的道确实需要很长时间。是的，但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保持好的关系的必然要求是什么？是沟通，对吧？听说保持健康的婚姻关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把时间投资于 quality time， 投资于沟通。更何况我们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保持好的关系，需要跟他沟通，聆听他的话语，向他祷告。你认为他那天向玛利亚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通过路加福音，通过整个圣经，我们应该可以猜想，他应该有告诉他，玛利亚，我是神的儿子，我爱你，我知道你无能为力，但我爱你，我爱你，爱到愿意为你的罪而死。我的复活会救你，这是我的福音。你这样来听我的道，来明白我为你的爱，是你唯一需要做的。玛利亚，我爱你。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感到缺乏意识到主的爱？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因为太多的服事或者太多的活动，而没有花时间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爱我们的主一直等候我们，一直要通过他的话语坚固我们，刚强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我爱你。你要获得主所应许的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吗？你要获得主所应许的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吗？你要领悟主的爱的长阔高深吗？获得这些东西的秘诀是什么？是天天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他的道。如果你失去了这个习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习惯，我们要悔改，重新养成它。现在我们要 养成这个习惯，未来我们也要养成这个好习惯。现在我们在一个珍惜神的话语的教会，可以帮助我们聆听主的道。未来不管我们要去上海、深圳、北京、台北、香港，或者留在伦敦，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应该就是 参融入一个懂得需要的只有一件事的教会，一个教导神的话语的教会，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他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悔改，放弃任何缠住我们的、任何阻碍我们聆听我们主的道的事情。让我们这样做，因为确信需要做的只有一件，好的份只有一个，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他的道。阿门。